弟兄姐妹平安，愿神的恩典和慈爱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被诗班美妙的歌声所打动，合唱的美在于它声音的和谐统一，互相的支撑成为一体。合唱最大的杀手就是个别人的声音冒出来，所以合唱的诗班班员一定要互相的聆听，将自己的声音尽量的靠，跟大家一起靠，最后达成消灭自己，呈现一个合一的这样一个声音。国内著名的合唱指挥家草丁曾经说过，若把世界一流的独唱演员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合唱团的话，那将是一个很烂的合唱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独唱演员他擅长表现自己的特点，要把自己的特点表现出来，而合唱最佳境地是消灭自己成为合一。毫无疑问，合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我们所向往的、所追求的。大到国家，小到家庭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与同事、与朋友、与家人、与儿女，我们无不盼望合一。有很多类似的说法，叫和平共处，和则两利，和则双赢，家和万事兴，等等等等。但是有问题来了，我们向往合一，也朝那个方向去努力，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最后的结果是不是真正合一呢？未必。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怎样达成真正的合一？什么是真正的合一？合一的真谛又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头一起来学习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攻读，好吧，请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有什么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农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事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在我的面前，我们求你这时候也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你话语当中的亮光照到我们心里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学习在生活当中，在跟随你的路上该怎样行。感谢你引领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腓立比这个城市位于希腊半岛的北部，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管辖，属于马其顿省。它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，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过程当中，因为看到了异象，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，而跨越爱琴海来到欧洲大陆，所建立的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所教会。腓立比城市是多元化的，腓立比教会的会众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来自社会各个不同的层面，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尽管如此，他们有一个心志，就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。所以保罗每逢想到腓立比教会，心里就充满了喜乐。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是一个 模范教会，在今天同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今天的经文开始，所以那是很显然连接上文的。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，保罗说传福音，兴旺福音是一个征战，要赢得这个征战，所以要怎么样。我们都知道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必定会遇到各样的搅扰，各样的破坏，所以一定要合一。腓立比教会也不例外，尽管他们还没有出现分裂的现象，但是会众当中已经有这个不合一的状况，已经有些分歧。保罗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特别的强调要传扬福音，要赢得这场征战，所以要合一。这个所以就这个意思。但是接下来的我们看到他没说所以要合一，而是用了四个分句。这四个分句很显然就组成了合一的要件，像四根柱子一样来支撑着合一的要件。要在基督里劝勉，以爱心安慰，在圣灵里沟通，具怜悯慈悲之心。换句话说，保罗的意思就是，若在你们教会我能看到在基督里劝勉，以爱心安慰，在圣灵里沟通，且具慈悲怜悯之心的话，就表明你们是合一的了。特别注意，劝勉要在基督里，表示以真理，要在真理里头劝勉，不是以自己的真诚，以自己的感觉，我问心无愧作为标准。哎，难道我把真实的感觉，我苦口婆心来劝你，我内心实在是这样讲的，跟你讲出来有错吗？没有错，但是要当心，我们的诚实未必是真的诚实。后边这个诚实表示真理，就说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诚实不一定是真理。要劝勉，要在基督里，要在真理里头。类似的，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3节，耶稣说神是个灵，所以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用诚实来拜他。这个诚实也是指讲在基督里，要在真理里头有圣灵的引导来拜他，而不是凭自己的感觉。注意，有些异端邪教他们敬拜也可能是虔诚的，发自内心的，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要在基督里，在真理里头。现在我们去办事排队的时候，往往没有有形的队伍，我们是拿一个号码，叫到你号码的时候你就去办。有个老爷子到银行，到了门口看到一个保安，保安问他，大爷干嘛？取钱。暗号。他说什么暗号？老爷子挺慌了，怎么进银行还要对暗号？天王盖地虎。保安无奈给他摁了一个号码，拿着，叫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办了。保安一说，老爷子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竟然还对暗号，居然被我蒙对了。这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笑话，我把它引申一下。到了晚上，他跟儿子说，儿子现在不得了了，到银行去办事还要对暗号。儿子说，你别逗了，瞎说什么呢？哦，大爷特别的认真，跟他极力的争辩，你知道还是我知道？我今天亲身经历过了，还会有假吗？大爷实在没有说谎，他问心无愧，他是诚实的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大家从这个图上看到什么了？可能有人看到鸭子，有人看到兔子了。如果你看到了鸭子，又看到了兔子，那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。出现问题的时候是，往往你仅看到了鸭子，或者你只看到了兔子，到了晚上，图没了。跟配偶讲，今天我在那儿看到一个鸭子，配偶说没有啊，是个兔子。那鸭子、兔子， 谁也说服过不了谁，都从内心里觉得我明明看到的是个鸭子，你怎么那么固执非说它是个兔子。我们知道这种问题没有对错，所以引起争论实在没有必要的。这里强调的劝勉要在真理里头，要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劝勉离不开在圣灵里头，圣灵的引导。所以其实这四个支柱是缺一不可的，要在圣灵里，要以爱相连，要具慈悲怜悯之心，这样才能达成真正的合一。所以缺一不可的四个支柱来支撑着合一的要件，合一的大厦。保罗接下来说，要达成这种美妙的景象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念别人的事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三要三不要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要三不要可以说是合一的前提，只有做到了这些，我们可以组成那个合一的大厦。其实意念相同和不结党是一体两面的。什么叫做意念相同？哎，你听我的，按照我的方式我们一起做，做成了皆大欢喜，这样是意念相同吗？显然不是的。我们可以一起做事情，如果意念相同的话事情就会做成，但是我们一起做事情做成了这件事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念是相同的。所以意念相同实在是更深层里头的合一。如果意念不同，我们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，往往会出现问题，其中结党就是其一。我们始祖犯罪以后，结党是我们本质上的这样一个倾向，因为我们会很自然的，我就是愿意跟让我舒服的人在一起，他讲话还好，我就愿意跟他在一起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保罗看到这种情况，在哥林多前书特别的严正的来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因为那时候有结党，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样讲，严厉的讲，弟兄们，我劝你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，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也愿这样的提醒时常的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在我们与同工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这种隐隐约约的结党的倾向呢？同样的，具爱心和不自私也是立体两面的。我们看到这三要三不要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，存心谦卑，听别人，看别人，谦卑自己，不追求自己的虚荣，不要为自己的面子放不下而坚持等等，这些其实这些原则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也都能理解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不展开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尽管我们都理解但是做不到，就是做不到，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惑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也是保罗接下来所指出的问题的关键，那就是我们是否有一个合一的根基。那也是二章五节所讲的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请大家特别注意，二章五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文，它是一个分水岭。二章五节之前都是讲我们该怎样做，我们在教会中生活当中该怎样做。二章五节当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这之后都是神怎么做的，耶稣怎么做的， 父神怎么做的。二章五节把我们和神有机的连在一起了，也正因为我们这样连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建造我们合一的根基。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刚才讲那个意念要相同，其实不是你听我的，也不是我听你的，我们都把基督耶稣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。这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个心原文跟以前讲的意念相同的意念其实是一个字的。当我们在耶稣里成为合一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合一。那问题就是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？什么才是耶稣的心？这也是保罗接下来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给我们的。这一段经文是极其美妙的经文，太宝贵了。有好多人说这一段经文是浓缩的最短小精悍的基督论，他把基督的本体、基督道成肉身、完成救赎并复活升天整个这个奥妙全包括在进去了。他所藏的信息实在太丰富，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头无法吃透所有的信息的话，我们至少试着从这段经文里头看到何为基督的心，以此可以建立我们合一的根基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是说他像神，特别注意，不是说他像神，而是说他实实在在就是神，从根骨一直都是的。所以他有两方面，第一，他的本质是神，他是神的一个位格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在地位上是神，地位上跟神相同，有着神的荣耀。要分清这两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接下来讲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意思说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。有个问题是，他不坚持什么？七节讲反倒虚己，原文的意思是倒空自己，完全倒空自己。所以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，他倒空了什么呢？所以解释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。如果说他把他的神性、他的位格也完全倒空了的话，这就会出现极大的偏差。他倒空的、他不坚持的是与神同等的那个地位，是那个荣耀，但是在位格上、在本质上他还是神。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看到，他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。所以他倒空自己的方式是取了以前他所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人。他把自己的无限辖制在人这个有限里头，他将自己的荣耀掩盖在人这个有限的肉体里头。所以他是100%的神，也是100%的人。尽管他的荣耀完全给遮盖，偶然也会出现的，比如说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荣耀会彰显。100%的人、100%的神，这对我们的理性和逻辑来说是想不通的。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，他所启示的信息、所传讲的真理就是这样。这段经文描述的是耶稣基督不断地往下走，他原本有神的形象，他不坚持，他倒空自己，取了农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又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原文是说顺服至死，表示他说彻底的顺服。这在我们心中，神做这样的事情觉得很不可思议了。接下来经文说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钉十字架是人类史上最残忍、最羞辱的方式了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赴死的方式上 也选择了无法再残忍的这种方式。这简单的三节经文给我们生动的描述了耶稣所做的，那是一个不断降卑的过程，是耶稣所做。接下来从二章九节开始有个极大的转变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阿们。我们看到从第九节开始，不是耶稣所做，是父神所做。耶稣所做是无限的降卑，因着他无限的降卑，父神将他升为至高。耶稣在地上没有为自己追求一点名誉地位，但是父神却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耶稣在地上服侍人，给他的门徒洗脚，但是父神却宣告万妻都要向他跪拜。所以这里看到了我们像个楼梯一样，经过七级台阶，耶稣基督降卑八步到最低。这让我们想到音乐里头的一个音阶，一个 scale。哆西拉嗦发咪瑞哆，经过七级，从最高降到最低。有首歌曲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听到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叫做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， 从高天 Come to the world， 叫哆西拉嗦发咪瑞哆，嗦啦啦西西哆。所以作曲家非常巧妙的用音符来描述了这一条奇特的轨迹。这段经文向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或者说我们从这一个画面，从这个轨迹看到了什么呢？那就是通天的路要往下走。再说一遍，通往天国的路是向下走的。是的，这是一条通往天国的路，这是一条不断降卑的道路，这是一条十架道路。带着无比的恩典，耶稣基督从荣耀的天庭降到伯利恒卑微的马槽，经过克西马尼来到哥哥他山上。当那冰冷的铁钉无情地穿透他的双脚、他的双手的时候，他没有抱怨，没有苦读，默默无声，坦然受死。在他最痛的时候，他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为爱来到世上，又为爱走上十架，他破碎自己的身体，为我们开辟了这一条救赎之路。这是怎样的精神？这是怎样的心呢？弟兄姐妹，这是怎样的心？保罗说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基督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？首先，谦卑。圣经里头记载的有关谦卑的经文实在太多了，我把这个地方罗列三个方面。第一， 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原文的意思是贫穷，灵里贫穷。如果我们从灵里实实在在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话，只有那样才能真正的谦卑。第二处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腓立比书，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还有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。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彼此要常以为亏欠。这里头是不是很虚荣啊？明明我就是在这方面比你强嘛，我怎么可以看你比我强啊？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尽管我有比你强的地方，但是我的眼睛不盯紧在我强的这个方面。我再强，对方总有他所具有而我所不具有的地方。让我们定睛在别人有而我们没有的这个方面。他讲肢体与合一的这个关系，把这个关系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在教会互为肢体，有脚有手，功用不同，但是所做的功都是相同的。第三点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讲的，不要看自己过于当所看的，所当看的，也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分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所以谦卑，第一要在神面前看自己是一无所有，是贫穷的；第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要肯定别人，神在别人身上所赐的那一部分，要常以为亏欠；第三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看得合乎中道。学习谦卑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功课之一了，因为我们人生性就是骄傲的，也非常的自然的就会以自己为中心，自己的好处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别人的缺点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当把自己的好处与别人的缺点对照的时候，骄傲的心就出现了。所以让我们要时常的警惕自己，在生活当中我是不是单单的看我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。在加州有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，刚晋升为少校，他决定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，他期待着晚上回家以后，妻子看到一个崭新的这个军衔徽章的时候，他会非常高兴地扑过来给他一个拥抱。晚上到家以后，互相看到，四目相对，但是他所期望的景象没有出现。一段时间过去以后，妻子非常失望，转身回到房间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就过去，怎么回事？妻子稍作安静，说：“哎呀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我今天花了很多精力做了一个新的发型，你竟然没有注意到。”想想看，我们经常拍合影，你拿到合影以后最先找的人是谁？端详了好久好久的人是谁？其实这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们本质上就是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，特别在现今这个时代，是后现代的时代，后现代更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好像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为我服务，都是围着我转的，盼望我们 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头，在这个后现代以后，时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，不要以自己为中心。想想看，我们出现争吵的时候，多少时候不是因为我注重我自己，我总觉得我是对的，从来不想别人也有可能对，很少怀疑自己有什么错。有时候即使看到自己有哪一些不合理的地方，为了脸面，为了尊严，我也不承认，硬着景象，硬着头皮还去争吵，还是坚持。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学习谦卑。第二点就是顺服。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做了顺服的榜样。今天的经文说他顺服至死，相信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曾经激励着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也相信将来继续的会激励我们。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这杯指的是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。这样的祷告我们也会，是吧？父啊，求你将这样的事情挪去，不要叫我遇见。但是耶稣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，他接下来他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第二次再去祷告的时候同样的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愿父神的旨意成全，不是按照我的心意。他对父神是完全的顺服。愿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时常的来提醒我们自己，学习顺服的功课。就像刚才那个鸭子兔子，其实没什么对错，引起争论就没更没有必要了。于此在福音营一个姐妹做了一个见证，她说她跟她丈夫吃饺子的时候，丈夫喜欢油煎，她就是喜欢水煮。每次吃饺子，丈夫说油煎，她说水煮，还油煎水煮。最后的结果，家里每吃一次饺子就闹一次不愉快，吃一次饺子就闹一次矛盾。后来姐妹信主了，她学习顺服的功课，做饺子的时候就油煎。几次之后，丈夫看到姐妹的改变，特别的感动，就说我们不要油煎，我们要水煮。姐妹说水油煎，那水煮。叫我们看到一个和，因为顺服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幸福甜蜜和谐的这样一个画面。有话讲，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顺服。第三点就是牺牲。今天的经文讲，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八节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看到牺牲实在是基于爱这个基础上，若没有爱，谈牺牲一切都是空话。还有一点，我们不要把牺牲狭义化，认为牺牲就是献出我的命，我为你去送命去。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我为你去送命的机会很少很少的。所以这里的牺牲表示把我所拥有的奉献出来，呈现出来。生命是什么呢？ 是时间。我所拥有的时间，我愿意拿出来为我所爱的，为我所不爱的，为教会或者为任何的事情来奉献自己吗？时间我们都有，所以奉献要指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出来，成为牺牲。如果你仅仅是空口说大话，那不叫牺牲。一个笑话讲，问一位弟兄，你如果有两栋房子，弟兄需要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给他一栋？他说我愿意。如果你有两部车子，弟兄需要的时候，你愿意给他一部吗？没问题。说你如果有两套西装，弟兄需要，你可不可以给他一套？他说那不行。他说为什么不行呢？他说因为我真的有两套西装。所以这种牺牲啊，如果你光讲大话，那是虚假的。要看到自己所拥有的，在自己的拥有的这些事情上，从小事做起，那是真正的牺牲。一位内地会的姐妹做见证说，她发现每一次去找戴德生的时候，戴德生好像没事干，你去找他，唯有你的事情最重要，他就是跟你探讨你的事情。他说其实戴德生特别的忙碌，他要会见很多的客人，阅读很多的来信，他为什么能在你去找他的事情好像没事干一样，唯独你的事情最重要呢？那是因为他愿意为你放下他自己，来奉献牺牲他的时间，他为你来做。就跟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从来不顾念自己，他为人奔波，为人舍己。这张图画我们可能都很熟，好多人都看到过。这个画的作者叫杜尔，这个手的主人他的名字叫迪士登。杜尔和迪士登从小就是好朋友，而且两个人在绘画上有极高的天赋，都盼望能够在绘画上得到深造，能够有很好的造诣。但是他们的生活贫穷，没有钱来资助自己去做任何的深造，于是两个人有一个约定，有一个人先做工来支持另外一个人去学绘画，同时也维持两个人的生活。当另一个人学成了的时候，反过来再轮到另外一个人来去学。结果是迪士登他就去做工，去做苦力挣钱，让杜尔先去深造。几年以后，杜尔在学业上，在艺术上有很好的造诣，他的油画卖得也很好，毫无疑问没有问题来 support 来资助迪士登也去深造了。按照他们的约定就要这样成行。但是这个时候迪士登发现，经过多年的劳苦做粗活，他的手已经僵硬，已经变形，他已经无法准确的来控制那样的画笔，所以他成为有名画家的这个理想完全破灭。但是他没有一点怨言，他心里看到自己的好朋友杜尔成为画家，能够有这样的成就，非常的喜乐。他说我可以做以前我所从事的事情，毫无怨言。有一次杜尔去探访他的朋友，到他家的时候看到迪士登在那祷告，在床前双手合在一起。他听到迪士登的祷告是说，我尽管没能完成我的心愿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，但是我看到我的朋友杜尔有这样的成绩，我心里充满欢喜快乐。他求神保守杜尔， 让他在艺术上有更深的造诣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杜尔听到这样的祷告，心里特别的感动。那个时候他就快速的画下了他的朋友迪士登这双祈祷的手。几百年来，这双祈祷的手激励了很多人，我相信今天也激励我们每一位人。所以牺牲是从小事开始，牺牲自己的时间，牺牲自己的方便。我们也时常的问自己，我们愿意做出牺牲吗？我们愿意在我心爱的人身上牺牲自己的时间吗？我们愿意在我不可爱，在我不太爱的人身上来奉献我的精力吗？我愿意在教会的事工当中，在神的国度里头，在我日常生活当中，为朋友、为亲人来牺牲我自己吗？所以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真正的合一是要在基督里头的合一，指的是在真理上的合一。只有在圣灵里，靠着圣灵一起来沟通，一起来感动，才能成为合一。如果不是靠着神，我们所盼望的、所追求的、所努力的那样合一的美景，恐怕只有在梦里头，很难实现。我们合一的根基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让耶稣基督的心，他的意念也在我们里头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共同的意念，让我们与神连接，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纽带，把我们的生命与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，才能做成真正的合一。所以合一的根基是以爱相连，是圣灵所赐，合而为一的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也特别清楚的来说讲明怎样才是真正的合一。我想我们一起用一颗虔诚的心来读这段经文，也盼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，随时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在神里头，在他的国度里头成为合一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四章二节开始，请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讲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阿们。愿我们靠着神能够成为合一。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中学到合一的真谛。求主也帮助我们摸着基督的心，并赐给我们一颗效法基督的心，像基督一样温柔、忍耐、谦卑、顺服。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一起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爱的管道，成为恩典的管道，让神的儿女能够同得造就。主，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家庭里头来靠着你，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和谐的家庭，让我们的儿女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祝福，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人，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